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关系相谈所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品浩，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好，我们算算看，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开学其实已经也两个多月了吧？那孩子，我相信大家在学校的表现，通常这个时候大概都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就是他适应的状况啦，学习的表现啦，好跟同学互动的一些品质啊等等，我相信这个样貌都已经很清楚了。那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其实身为家长，或者是学校的老师，我们常常彼此在这个联系的时候，为孩子联系的时候，都会聚焦在孩子的一些学习表现或者是情绪的状态哦。所以不管是这个学习态度、学习表现、情绪的状态等等，一直都是我们对于孩子非常关心的这个主题之一，也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你知道，就是拥有的这个能力嘛。所以除了我们平常对于孩子这个谆谆教诲或者是耳提面命，好，最后搞到这个孩子都很不耐烦，然后引发一堆的冲突以外，有时候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很适合孩子在他们这个，你知道，就是半兽人的年龄的素材跟读本，能够用一个非常轻松然后又自在的这种氛围跟形式啊，引发孩子的好奇，然后来传递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一些学习的资讯。那尤其对于我相信就是在这个网络时代长大的孩子来说，其实阅读是一件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熟悉的事情，那如何能够引发孩子的注意力，然后又能够提供丰富然后有意义的内容，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碰巧在这个月初，我知道就是亲子天下出版了一套两本书，书名就是学校没教的心理课。从这个书名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活泼而且不拘束于框架的著作。那我看了一下内容，刚好又是专门写给孩子在关于自我能力或价值的一个开发的一些 tips， 就是一些策略或者是建议。那同时呢，我发现这个书的形式很有趣，就是说他用一个非常日常的一种幽默的一种漫画的形式来表达传递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很轻松的阅读过程当中，就可以很轻易的让孩子融入这样的一个知识的领域里面。而且我看这个书中的内容跟概念，我相信其实对于大人来说也是相当适用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机会底下呢，在这个时机点上面呢，面对孩子的教养哦，尤其回到学习跟情绪这两大块我们很在意的这个主轴呢，我们今天想要从这本书出发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因此啊，我们这一集就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哦，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大家非常熟悉的瓦塞心理学的总编辑蔡宇哲老师。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Hello 老师好。
品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学哦。可以讲心理学我最开心了，
真的，我看到老师脸上都泛起洋溢起非常灿烂的笑容哦。那我相信宇哲老师不用我多做介绍啊，就是相信有在追踪瓦塞心理学的朋友们一定都非常熟悉。那瓦塞心理学其实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将心理学普及于社会大众，他做出来的成果跟内容也是有口皆碑，那也是我相信大家心中非常喜欢的这个口碑节目之一。所以今天能够请到宇哲老师，我自己非常开心也很荣幸。首先就请宇哲老师来稍微跟大家聊聊这本书以外你自己个人在心理学的推广的一些经验。你自己在研究心理学这么多年之后啊，你觉得心理学这件事情对你的改变或者是启发会是什么？
其实以前我在大学心理系教书的时候啊，学生也很喜欢问类似的问题。
对，
因为他们常常讲说，心理学我出去我怎么赚钱，这是第一个嘛，对不对？
对对对。
而第二个呢，我最常跟他们分享也是我自己的启发跟收获，就是其实你学了心理学，你可以让你更了解你自己，而且借由了解你自己，你可以更去同理他人。好，那怎么说呢？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它的情境是这样，它描述的是所谓的亲密沟通的偏误。好，那什么叫亲密沟通的偏误呢？比方说有一次我开车载着我的女儿，他们坐后座嘛，就开开开开开，然后他们就看到旁边就是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一个长颈鹿的溜滑梯，然后呢孩子就说，爸爸你看有一个溜滑梯耶。我说哪里哪里哪里？说在那里呀，就在那里呀，你看不到吗？好，那后来呢就发现其实因为我在前座他们在后座，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出去他可以看到，可是从我的角度看出去是看不到的。
对，
好，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人在不同的角度或你站在不同的地方，你所看到的东西其实不等同于对方的所看到的东西。好，那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他就是想要探讨这件事情，说跟你越亲密的人，比如说我跟我老婆我们是伴侣，越亲密的人他其实是越有可能会有这种说，反正我们是很亲密，所以你应该是跟我站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看得到你也应该要看得到。好，那这个研究就验证了这件事情，越亲密的人越容易犯这种我们两个应该都要共同看到同一个东西。好，那所以我看到那个研究的时候，我就说啊，对啊，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老婆说啊，这个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这个我们前天不是看过了吗？这个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我们很容易就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就觉得我们两个是同心的嘛。但是心理学的实验就摊在那里，他会告诉我不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必须要去理解到，就算你们两个看到同样一件事，你们两个所接收到的讯息也不见得会一样，你们的感想也不见得会一样，所以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就不可能会一模一样。所以那个实验跟那个类似的情境啊，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不要觉得你今天跟老婆讲过什么话，她就要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天接受到太多的资讯。好，那这个是我自己其中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我可以透过这个实验告诉我，哎，对，有这个现象，我也在生活当中看到，哎，对，真的有这个现象，然后最后我就会拿来告诉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偏误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心理学的研究，你可以知道人性当中总有一些特点，或是总有一些偏误，而这个偏误呢，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周遭，在你的生活当中看到这个现象，你又可以了解自己，然后呢，你当然进一步的可以要求自己说，好，我们要同理，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要求别人。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心理学会让我觉得生活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很多的事件你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看到，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某某效应。特别是在教养的时候，我们都读过发展心理学嘛，说哇，对，这就是发展心理学的第几个阶段，然后它会有什么现象，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那个棉花糖它可不可以忍住15分钟不吃等等的。所以这个心理学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好处啦，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你自己有好处，跟对这个你在看待这个世界，它也会有不同的视野。
了解。刚刚我只是请宇辰老师分享，就是说一些心得。你看看，光一个他刚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推广到很多人身上，让大家都理解的话，不知道就可以拯救多少婚姻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亲近性的问题哦，所以常常很容易就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别人应该，尤其越亲密，应该照理说就越懂我心里面我肚子里面的蛔虫等等，但心理学的研究扎扎实实的，有没有打理脸打脸、哦、所以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自以为是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科学的佐证底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是要重新修正自己的某一些偏误。
对，
那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实在是屡见不鲜。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宇哲老师从心理学的这些研究当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用，就是把他不只是理解这个研究的结果，但同时也把它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多的理解。那这种理解站在这样的基础底下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比较能够体察到当中我们过去的一些偏误所带来的纠结或者是误会，这个超重要。所以顺着老师对于这个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跟经验啊，那就回到老师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叫做学校没教的心理学，嘿嘿，其实学校都没教心理学
真的
真的，可是我
真的没教。
你看，你不觉得宇哲老师刚才光分享这个理论就觉得超重要的吗？这个学校里面教的知识，如果可以把心理学教进来的话，哇，那不只是学业成就，我们连人生的功德都圆满，
没错，世界都和平了
超级的、哦、所以说像学校没教的心理学，这个是一套有两本，
对、
哦、然后分别是、哦、我看它的这个副标就是学习加分篇，哦，这超重要，还有一个自我成长篇，哦，这两个其实都很重要。这两本书不管是学习加分或者是自我成长，我发现它书中都有非常多的主题、哦、然后也提到非常多的理论。然后呢，你看哦，如果我们把焦点先放在这个学习成长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大人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学习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辈子都要面对的课题，也是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无数的挑战，不管是学习、工作、际遇、人生，或者是婚姻关系等等，遇到瓶颈没有办法突破啊等等。那所以老师来，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学习加分当中，加分篇透过整理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心理学的研究，然后回应到我们现实中的生活，在面对我们人生的成长挑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哦，其实我相信每一篇都印象超深刻、但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在这边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个理论跟你们遇到的困境，嘿嘿，我有一个理解
哦，在学习的部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所谓的学习它也不是那么的一言以蔽之，或者是不是同样都是学习、
对，
比方说好了，是不是所有的学习都应该要坐在书桌前面好好的坐着安安静静的，这样子你才可以做得最好呢？哎，其实不是哦、比方说如果你在做作文，或者是你在解一个问题，你在那边绞尽脑汁想半天都想不出来，这个时候你继续坐在桌子前面想，其实它的效果其实不好的。那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在需要这种问题解决能力的时候，你站起来用走动的方法，你走一走，你的脑子可能就会天外飞来一笔，你可能就会灵感，然后就会帮助你去做问题解决。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同样是在写作业、你写生字这一种跟你在做问题解决这一种都是学习嘛、可是不同的形态、它动用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思考模式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是问题解决的这一种，你反而应该要离开你的桌子。所以这个我就是想要跟大家提醒，不要认为所谓的写作业或是学习这件事情好像都一样、都应该要安安静静着、但不是，有的时候动一动你反而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另外一个哦，同样是所谓的问题解决，其实很多人没有想到，如果你解不出来的话去睡觉，它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解决的方法。
是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研究验证的、因为研究呢它很有趣，它就是找一群人去解那些难题，都很难，然后有一部分解不出来，接下来就让他们睡觉，那睡觉起来呢再解，然后他就发现如果那一些有睡觉当中有做梦的人，那他醒来之后解开的几率提高了，而且呢如果他们再去问你做的梦的内容有没有跟你那一些未解的难题有相关，比方说他解的问题跟方块有关，然后呢他梦境当中也有跟方块相关的元素，他发现如果你有梦到跟你难解问题类似元素的内容的话，那么你解开问题的几率会提升10倍。
哇，这实在太这个太明显的差异了。
对啊，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一些，其实所谓的学习也好，或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所谓的表现作业更好，都跟我们以前那种很单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大家都觉得反正你就是要在桌子前面啊熬夜啊整个把它做完，但不是。所以透过这个书，我们想要用科学研究让大家知道，其实最好的状态是你越了解你自己。比方说我们刚刚就讲嘛，有一些是你需要动一动的、这种跟创造力有关系的，那有一些需要专注的，你就需要在桌子前面、所以这又回扣到我们刚开始所讲的，当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你更了解你的心理，你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帮助你，才有办法达到最佳的效能。
哇，老师刚刚的这两个，光这两个研究的分享在书中，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你已经是解救天下苍生了有多少孩子的性命因此被你解救回来，因为这么讲是有道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会看到孩子在那边、你知道、坐在
对
坐在那边，然后坐了半天没有写出一句，没有得出一个什么产出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光连坐在那边你都做不出个像样的内容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个我们就会有很多基于这种不理解的误会，然后就会责备孩子等等的，然后可是你会发现，哎，我们在随着不同的任务跟需求的时候，其实配合不同的学习的形态，它的确会有不同的媒介，这个叫不同的形态底下，它处理的问题的效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理解其实很重要，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当他起来走一走的时候，再回去的时候，搞不好他就在那个走一走的过程当中，哎，可能上去开个冰箱倒个水喝个茶，然后走到房间摸一下再下来，走到书房然后再走到房间，搞不好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无形当中都促进了他对于问题解决的一些模式或学习的一些效能。所以说过像宇哲老师刚才分享的这个理论，回过头来那就代表说我们对于学习其实要有非常多面向，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不同面向的总和啦。好，那所以说在不同的面向 向下的学习，他就会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建议的方法。你看，所以光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是我们跟孩子之间能够透过这种理解减少误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那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或者是你是孩子，下一次你知道你读书读累，你如果睡着的话，妈妈问你说你在干嘛，哦，爸爸问你说你在干嘛，你就只要跟他说我在解题，哦，就可以了，哦，因为这是研究告诉我们的结果。这个是在老师的学校没教的心理课的学习加分篇当中，你看，哦，我书这么厚厚的一本，你看，可是刚光老师，哦，讲了两个理论的一个运用，然后还有事宜之后，就帮助我们解答了非常多其实在生活当中学习的一些面向的误区，哦，所以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把这本书读完，搞不好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成为学习的达人。好，不过讲到学习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人生其实就是不断在面对自我成长。所以老师很贴切的在学校没教的心理课当中另外独立出一篇，哦，叫做自我成长篇。那自我成长呢，我的理解它主要谈的是情绪跟思考。那，哦，讲这两个情绪跟思考，这两个都
也是你常常碰到的，
没办法独立都没办法独立讨论，因为他们两个都超重要，你只要眼睛一睁开，基本上你就是有情绪，你就是在思考，好，然后呢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压力焦虑然后挑战等等。所以书中有一个主题啊，就是探讨，诶，这个有趣，就是老师有分享到这个捏气泡球可以释放压力我看到这个仿纲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我想说捏气泡球就能够释放，我左思右想，我觉得直观上面感受上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
有个东西可以按，
对，可是我真的很难理解，就是说可是压力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有办法透过一个这么机械性或简单的一个行为就改变或者是就缓和吗？那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学机制？这个就是我觉得超好奇的地方。所以老师，我帮你把这个书里面一个我觉得每一篇都很有趣，但是呢我特别把这个标注出来想要问问看老师，老师在这个压气泡球跟压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把它写在你的书里面。
对，我觉得太好了，可以讲更多的心理学，
真的，
这边呢除了书里面这一个，我要先延伸有另外一个研究。其实另外一个研究它谈的是我们人类有一些攻击的假说，攻击假说的概念，它第一个它是验证在，你知道吗，我们看到那种可爱的东西，你会很想要去捏这个可爱的东西对，比方说我们看到婴儿，很多婴儿脸旁边都是肉嘛，对不对，
对，
你看到是不是很想捏它，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哎，
有一个研究他们就提出来，
我以为这是我心里的怪癖
所以我们都不敢讲，对不对，
我跟你一样，哦，那就好
好，那他们就提出来这个假说，就是我们对于可爱的东西会有这种攻击的这种这种内在的那种驱力存在那他们怎么验证呢，他们找一群人，然后让他们看各种图片，那有一些可爱的图片像婴儿啊或者小狗小猫啊，那有一些就正常的，比如说看桌子啊或者是那种成年的牛这一种。好，那他怎么验证攻击性呢，他给每一个人就发一张气泡纸，然后呢就叫他在看图片的时候呢握着气泡纸，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一些人看到可爱的图片会不自主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不自主的在捏那些气泡纸，
捏得更用力，
对，
然后捏频率更高，
所以他们最后就算，okay，算说看各种图片的时候他捏爆几个气泡结果呢他就发现看可爱图片的时候呢捏爆的气泡明显的比那些中性图片好多。好，那这个实验呢不在书里面，但是想要延伸跟大家说，其实捏气泡纸它一定程度的会变成是我们会有一点，哎，好，它好像是释放压力或是有一点攻击的这种感受存在，虽然它很小，因为它捏爆了嘣。好，那讲到攻击呢，你刚刚讲到为什么捏气泡纸可以纾压，其实我们都知道压力状态它就是我们身体生物体的战逃反应嘛，那战逃就战斗或逃跑嘛，好，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出口啊，你压力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出口嘛，所以战斗捏个气泡纸就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简单可以让你有这种战斗感受的一个出口，所以
懂，
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当你在压力或者是负向，哦，焦虑啦生气情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把这种负向的这种情绪放着，你可以去找身边一些微小，然后不妨碍别人也不会伤害自己的方法，让你自己的这种情绪有一些出口，那只要它可以出去，你只要有把这个负能量释放掉的话，其实你情绪很快缓和下来，那你缓和下来呢你就有办法去发现各种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很有趣的实验当中 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更了解，哦，原来我们的情绪它的运作其实说穿了它就是这个样子嘛。你压力来了，你负能量来了，你就是需要释放。可是释放不见得要很复杂的方法，有的时候当你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它也可以很可爱。
懂。老师刚刚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其实方法有很多，可能心理学的研究里面也有告诉我们一些可以试试看的，不过最终回到最后都还是说你基于对你自己的理解跟过去的经验的一个整合，你应该都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释放压力的方法，但是释放是很重要哦。不过老师你刚刚这个研究我觉得有两个让我非常 shock 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原来我们看到可爱的婴儿之所以去捏他这件事情它背后是一个比较倾向攻击的意图哦。
对，他是提出这样子的假说。
了解了解，但是他如果在假说这目前还没有被推翻，就代表说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蛮一致的一些现象是这样哦。哦，那这样我就恍然大悟，因为难怪都没有人要攻击我哦，没有人要捏我这样子哦，不是因为我不可爱啊，是因为大家不想攻击我，哎，大概是这样哦。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所以其实我们回到那个捏压力那个东西，用战或逃的这个概念，其实蛮可以给出一个解释的方向。也就是当我们不想逃，想要战的时候，可是那种战的那种形式，我们不可能直接跟对方硬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替代性的方式，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在一个非常象征但是又带着操作性的方式，把那样的压力以这样的一种途径呢做有效的一个缓解，不管是气泡球或狮子，
对，
哦，搞不好或折纸 都是可以的形式， 对不对，那这个是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哎，有效，而且我们可以跟你说它为什么。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帮听友们在谋个福利，也就是说那在书中不管是学习成长学习加分篇或者是自我成长篇，还有没有你觉得就是很有趣然后的心理学研究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最常用的其实是当你在低谷的时候，当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办呢？好，那我自己会最常做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会出去跑步，但是跑步我想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喜欢那第二个我自己也很推荐大家的是，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些类似整理你自己的小事。好，比方说我前一阵子就是觉得心情很肮脏，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对，可是明明还有很多事啊，怎么办呢？我就打开我们家厨房的其中一个抽屉，那个抽屉呢就是放筷子汤匙跟叉子的地方，那因为呢本来我们就洗完干净了就直接放下去，我们不会分类，可是我就常常会遇到说我要找叉子可是都被筷子盖住，就觉得很烦，所以我那一天我就突然想到不行，我今天我要把这个抽屉把它分类好所以我那天我就大概花了五分钟，其实就五分钟而已，我就花了五分钟就打开然后把它分类好，那然后把多余的因为我们本来放太多筷子的关系啊，就把多余的拿起来，就大概五分钟然后做完之后呢我有一种感觉我好像让我的生活更有条理了一点，然后呢我好像让我的生活美好了一点，而且我好像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让我更好，而且这也不过花到了三到五分钟，
对，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当你觉得很肮脏很污浊的时候啊，你不用做什么大事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说哇我要把我自己整个改变过来，那其实不用，你只要从生活当中最小的东西只要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就是不想写论文的时候就去刷马桶啊就会去扫地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类似的概念啊那只是你做了以后就会让你自己觉得更开心一点，
非常非常非常可以呼应到我们的经验，也非常有启发性，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像老师你刚才说的是因为当你自己觉得有点烦闷的时候 对不对我们先姑且不论那个烦闷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引起烦闷的理由都可能很多，可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多巨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解除那些焦灼烦闷或者是无意义感，反而很多时候从你生活当中唾手可得的小事情把它整理好把它规划好或者是把它清理好，你就会发现其实就一个三五分钟的时间它就有办法帮你提升你心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操作的一个建议，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很烦闷的话，其实你一定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不要小看这个方法，三五分钟就有可以办法帮你转换心境。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提醒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你的另外一半在家里面他在做着某一些小整理的时候请不要惹他因为他正在整理他的心情 他如果不整理这些小东西，他就是要来整理你了。
哎，不过我要附带讲一个哦，因为啊，我这样做一两次以后啊，然后我太太有一天就看到我在整理，她就过来跟我一起整理。
哎呦，
然后我的心情就更好了。
哎，对耶，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不管他是为了让这个整个环境变得更好哦，这是一个原因嘛，或者是哎，他像品浩你刚刚讲，哎，他知道我现在心情不好，过来跟我一起做，可是他其实不需要直接去介入我的情绪，因为他跟我同在。他跟我在做同样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就觉得哎，有一个人跟我站在一起，虽然我们只是在整理，虽然他没有问我心情不好的原因，但是他跟我在一起。对，所以这是呼应品浩刚刚讲，哎，如果你看到另一半在整理的时候，有一种方法也是你可以过去跟他一起整理，
对，
他会觉得你跟他同在。
同在，那个我们在注意力历程里面好像有一个叫 join attention， 就是我们就一起共享了一个事件等等，那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状态了哈。所以老师这个提醒，哇，这根本就是心理学里面蕴含着所有对于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些每一个层面的一些解答或者是一些指引。我们光刚刚从老师的这两本书《学习加分篇》还有《自我成长篇》，我们也不过就请老师举了三四个理论
小学研究，
你就会发现这每一个研究的内容都非常好运用在生活当中，它不是很艰涩的大道理，但它却能够在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带来非常实证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促进，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参考。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节目最后来到新练习的时间，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个，哎，我觉得这个好像刚刚你已经有讲出一个方向，心情不好可以做的小练习，我不知道老师如果再问你一次，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好，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更进一步的，像刚刚比如说我有提到跑步可以让你心情变好嘛，对不对？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可是呢，第一个阶段你可能会知道说啊，好，因为跑步可以给你脑内啡嘛，可以让你整个的那种身体的机能可以活化，所以你心情会变好嘛，对不 对？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我后来啊，慢慢体会到还有第二步跟第三步比较心理历程的部分。好，第一个，其实跑步完之后你会出现一个感受，就是成就感，因为你做了一件让你可以成长的事情。对啊，因为跑步不管怎么样，你跑一次两次，你总是突破了你自己嘛，因为跑步很累啊。
对，
但是你做了，那你就觉得哇，对，我克服了我自己，我做到了。第一个成就感。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甚至我都会在推荐几乎所有的成人都建议要考虑这一种。因为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像我们在外面工作，你有一个感受就是工作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哦，所以你的事情其实没有尽头的，那没有尽头的感受它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失去控制感。对啊，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整个东西才会结束，没有 ending 嘛。好，那没有控制感，你要怎么回来控制感呢？跑步它就是一种控制感的感受，因为你跑完步你知道，对，在这二十分钟当中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而且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成长。它不像工作很多东西你做一做你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成果，你不知道会不会有收获啊，但是跑步不是。所以这也是运动会带给我的第二层跟第三层成就感以及控制感。这都会对我们在那一种心情很无助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它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所以我也常常推荐大家，虽然一刚开始跑会痛苦啦，不过真的它会有苦然后进入到这种回甘的阶段。
非常深刻。也就是说跑步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在跑步，不是到马拉松的程度，所以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其实完全可以从经验当中可以体会到那个成就感跟控制感的部分。好，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真的是，哦，看着今天这个天气好，然后就觉得不要出门了，让放过自己吧可是一旦你换上衣服之后，然后你就逼自己说，那我就到那边，我至少到那边然后跑不跑再说。好，到那边之后你就想说，那我就跑个500公尺，然后等到你再跑完之后，你就发现哎，那整个心境就跟之前出门的时候又非常不一样，你是带着一种满足，然后哎，觉得对自己很棒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会觉得那一天感觉上你就做到了一个事情，后面就会做得蛮顺的。好，所以我觉得哎，真的有时候就是那种小小的一个改变，它就会带来一个持续的改变。好，那这个是老师的一个新练习啦。好，我本来想说哎，老师的新练习这个跑步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事情来替代，不过听起来老师是蛮坚持要回到跑步这件事情
大家不要太小看跑步这件事情它给我们的心理的收获其实 是很大的。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小看跑步，所以才不想跑步啊。它是件大事哦，大概是这样。好，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非常感谢宇哲老师带来的这两本一套，就是心理科普的好书《学校没教的心理课》，然后它分为自我成长篇，还有学习加分篇。那我们能够在运用这个心理学的知识里面呢，来促进我们对于大脑的一个运用的提升，然后不管是在学习也好，压力调节也好，然后呢我相信都能够对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实务的帮助。尤其在未来就是这个 AI 大行其道的这个时代啊，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是终身的，然后自我成长这件事情你是很难停顿的。尤其我们又想要把这样的态度跟概念带给孩子的时候，在今天大家逐渐失去这个阅读能力的这个时代呢，我觉得宇哲老师以这样的一个漫画，并且搭配着非常丰富幽默的一个用实用的一个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对应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的这样的一套书呢，在这个时候出来，我相信能够对于我们的读者跟家长来说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希望今天我们透过哇塞心理学蔡宇哲老师的这个著作《学校没教的心理学》的分享，好，也能够让大家在面对孩子的教养跟互动的时候能够有多元然后又有科学基础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宇哲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心理学又实用的这个概念，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受用的一些知识哦。那我们最后再次感谢宇哲老师，
谢
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关系相谈所，以上资讯及更多好书推荐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许愿池留下你的建议和问题。关系相谈所，我们下次见。